顶礼本是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用事，顶礼传承当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这部殊胜的普贤行愿品其中呢第六课的内容那前面的话。现在呢，这个管理员也放了这个普贤学园品，它整体的这个科判，总体的这个科判是很重要的，可以帮助大家理解整个普贤品学园品它大致呢是讲到了哪些方面的内容。那我们现在呢，还是属于在最主要的这个经义就是它总要分的首义、经义和末义。那么主要的这个经义中间正行广大发愿的这一部分。我们现在正讲到的还是属于真实发愿当中有16个科判那么其中呢正在学到的就是这里呢所提到的获无尽功德藏愿获得这一部分。那么这个第10个大愿这一条的话也非常的重要。颂词当中本身呢是讲到说我于一切诸有中所修福智恒无尽，定会方便及解脱获诸无尽功德藏。那么这一段颂词的这个内容这个愿我们平时呢要好好的发，为什么呢？其实它这个愿呢，如果简单一点来讲，就是愿我生生世世当中都能够具足智慧、福德、禅定、方便和解脱这5大功德。那么这5种功德不光是说作为一个祈求往生的修行人想要求的。那么其实在世间的这个角度来讲在一定程度上呢它也是很需要的。为什么呢？我们如果先从世间的角度讲得通俗一点，一个人呢他受生在轮回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暂时不考虑说到这个未来解脱的问题，假如说他即便是想求一个人天福报，目前的话没有特别强烈的愿望想能获得那个脱离轮回的这种果，单单就是仅是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么他无非是希望自己在轮回当中能够享受人天福报，这个生活幸福、家庭美满、工作顺利、事业有成等等，他无非也就是具有这方面的一些需求。那么假如说是需要这样的一个目的如果你的目标是落在这个点上，那也是需要附会2种资粮的。就是世间的一个话来说这个人呢我们说一个人在尤其今天的这一次共修结束以后，我们暂时呢有2个星期没有这个辅导课。为什么呢？因为过年了，这是我们汉族人最传统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节日。那么每逢呢过年，不过说到这里呢，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那每逢过年期间呢，朋友之间、亲人之间都会呢送上祝福。这个祝福的话，无非也就是心想事成万事顺利呀。那么如果说我在世间当中，假如说要想具足这个事事如意，这个心想事成、万事顺利。要想有这样的一个渴求的这种愿望能够实现，它是要靠福报去撑着的。一个人的福报如果很好，那么他这些愿呢就容易能满愿。如果一个人的福报呢不够，那他就会有很多的缺憾，就是经常是我们说的十件的心想之事，可能有8、9件都是不可以成功的，也是没有办法成功，会让你觉得有很多的缺憾。有很多的不圆满，还有很多的这个心想事皆不成的一种现象出现。所以，单单从世间的一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每一个人也是需要去修集、去培集福慧，这个很重要培集福慧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那至于说禅定方便和解脱，你要看从哪个角度讲的。作为一个世间人，如果他要想在某一个领域当中，能够自己能够创出一番事业，或者有自己的一种 特色啊，超胜于其他人的特色。这个禅定的话，可以理解成的是一元专注啊。那么，它需要有这种专注的那种能够钻研的这样的一种力量。那么方便的话，当然我们这个更加需要，尤其从大乘修行人的角度。那我前面的前提是说，我们暂时不提修行，仅仅是从一个世人的角度来讲，他想希求人天福报的话，那么善巧方便也是很重要的。否则他做事情的过程中，他总是会得罪人，或者他总是事情做得不圆满，或是做的时候呢，总是让别人会觉得这个人不会办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不具有善巧啊，可能发心是很好的。那么最后的这个解脱，我们可以暂时理解的，你可以从三恶趣当中脱离的这种状态，永远得到善趣的这个福德因缘。这种缘分要想获得的话福慧都是需要具足的，就是它的这个资粮要圆满。那么你从暂时在轮回中受生的过程当中来讲，也才能够获得他暂时的优乐安乐。这是他的一方面。那我这个呢，就讲的比较，一般的情况下来讲，虽然呢，我们现在在座的道友，我想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应该是说，大部分的道友呢，可能在考虑说，那我以前只是为了想，这个学学佛，当做自己的一个心灵的慰藉，当做自己精神质量的一种提高，或者只是为了求得人天福报来学。可能我现在呢，是不是要重新再去思维一下，我到底为了什么而学佛？在这方面有一定转变。可能大部分的道友还是这个希望自己能够解脱而学佛的这样的一个目的的话，那么我们这个诵词本身的意义这五条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作为任何一个修行人，你越往后修，你越发现。你很渴求这五点，就是智慧、福德、禅定、方便和解脱。因为一个修行人如果不具备这些功德，他在修行过程当中会觉得举步维艰。他想念佛专注不了，想修行修不上去，想遇到善知识没有缘分，想呢得到一个能够让自己多一点学佛时间的这么一种因缘，也很困难，方方面面都会。受到这个限制心里希望自己能够对上师三宝升起纯净的信心却呢还总是生怀疑，乃至于呢经常生邪见，为什么呢？福报不够福报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也有往昔的一些习气所导致的，那么这些通过一些忏悔呀等等方面要去消除，那总体的角度来讲，它还是可以归属在。那往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习气？还是呢，在往昔的因缘上面就遇人不淑啊，所以就会产生种种的邪见怀疑，这个还是跟福报有关系。所以呢，在佛教当中的这个福报呢，它的范围非常广泛。那我们今天呢，在讲这个颂词呢，就是它这五条的话，实际上已经代指了无尽功德藏的这种含义，所有的这个无穷无边的无穷无尽的这个功德藏，它可以归设在这五点当中。那现在这个诵词的愿，就是愿我生生世世都能获得。当然，我为什么要获得呢？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呢，能够利益众生。那这是大乘呢最究竟的一个目标，是为了能利众的缘故，所以我需要智慧、福德、禅定、方便和解脱。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当然就很方便。我们需要呢有深入佛法的智慧。如果说没有这个智慧的话，自己想获得佛的法身功德就很难，想深入经藏也很难。那么你没有办法深入经藏，不知道佛法真正的这个解脱道应该如何走，那自然也就谈不上度众的问题。那么福德也很重要，如果说你没有这个福报的话，你是很难去真实的利益众生的。菩萨的四摄当中，首先第一条就是要布施。那如果没有福报的话，你从哪里去布施给众生带来一些暂时的饶益呢？这个就很困难。所以呢，福德力还体现出来，就是自己刚才我讲的自己修行的顺缘呐，利益众生的顺缘呐，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要靠福报去撑着的，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再讲到的禅定，这是我们修行人的话必须要有的，尤其呢，要说到这个念佛啊。我记得上一次呢，有 也是我答疑没有答完。有一个道友好像提的问题当中，就说我在辅导第三堂课的时候曾经说，不会念佛的也不能走，会念佛的才能往生，这个道理不明白。其实这个不会念佛的话，就是他只是外向上面的念佛。记得，应该是藕益大师啊，还是那个，就是在那个，是叫行梦歌还是废弦歌里面，不是有一段吗？这个念破喉咙也枉然，我只记得这一句啊，就是口念心不念呢。这个道理大家应该好懂嘛，对吧？念佛的话，它既然是一个寄生能够成就的法门，它一定是有它的道在那里的。不是说是我只是有口无心的，或者说甚至于呢，心里面一点应众的状态没有，我就是说那我学佛了，我念佛了，阿弥陀佛应该能接我，佛陀再慈悲，也是需要因缘具足的。那么我们自己的因缘不具足，你的面朝北，你的门也朝北，怎么能够渴求说太阳照不进来，就是因为太阳不慈悲呢？或者太阳的话，它的光芒不具有能够照暖我的能力呢？也没有办法这样说啊，所以这个道理应该是好懂的。这一点的话，我在讲到禅定的时候，其实呢，一元专注的，能够一元专注的念佛，这个本身就是一种禅定的功德和力量。那我们修行人，我这里是从念佛的角度来讲，那不管是从其他的这个法门，你要想现前般若，那首先前面也需要有定的功德。你要想利益众生，那么其实呢，自己的话一定要具有善知识的法相，你才能够真正利益众生。那么它也是需要这个就是跟解脱相关的这些资粮都要有。定慧呀、方便呐，这些都是需要具足的，哪一个都缺不了。那最后面还说到这个方便，当然了，利众的话是要具有大方便的，因为众生的根性无量无边，那就需要呢度众者呢他的方便无量无边，他要针对不同根性的众生，有不同的一种善巧方便来度化，这个是菩萨特别特别看重的，否则他的利益众生的事业就不容易展开。就会做得很小，这个是很有可能的。所以善巧方便，大家以后慢慢学到后面，尤其会发现它的重要性。他作为大乘新人，这一点是特别讲究的。那至于解脱的话，肯定是要具足，因为我们修行的目标也是在这里，自己解脱，并且呢，希望让他人也解脱，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这个愿的话，就是按照这个宋词本身的意义呢，如是观想而发愿，基本上。你就能够获得大乘无尽功德藏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意义都可以含摄其中。那刚才我讲的那一大部分，主要是让大家能够意识得到这以五种功德为主作为一个归摄的方式为主的这些资粮，是我们所有的人，不管是求世间法还是求出世间法，都特别需要必须具足的。你不求解脱，你就好好做人。那如果好好做人的话，那我们也要做一个质量高一点的人，否则做人干嘛呢？对吧？那质量不高，你天天处在痛苦当中，那就没有意思了，对吧？这个人做到这个份上，当然就没意思了。那如果要想做一个质量比较好的，比较这个高品质的一种生活的话，这些功德是要有的。人要有一种德行，才能撑得住自己的福，有了这个福报，才能够呢在生活就是在你世俗的生活当中，过得比较有质量，过得是具有一种比较圆满的一种世间生活。圆满的世间生活不是只是在钱上面去衡量的，人钱多了，自己花不完，也就是那么回事，没有意思呢。人应该要活得他有他精神的那一部分。有他充满他的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这一部分，那才叫一个高品质的人生。我们不谈学佛的话，也应该是这样子的。高品质的人生，并不是仅仅从钱多钱少来看，而是人这个人生活的质量好不好。从这个质量上面的话，钱只占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的话是你生活的品质，你的精神上面，你家庭的这种，这个和氛围和你。乃至于说是这个，不管是跟父母还是子女，还是跟自己的这个妻子或者丈夫之间的这个 他的那个质量好不好？啊，这是维系一个家庭的这种质量好不好？事业也是如此，事业也是如此，这一点是叫活出这个才叫这个人活明白了，这才叫活明白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讲这些宋词的时候稍带着跟大家呢提到一些其他方面。那么学佛的话，其实他这些都是很讲究的，不是我们当然的重点的话是想最后自己落到解脱。那么对于世间的这些呢，尤其是学佛的佛教徒呢，很多呢就慢慢看得比较淡。但是在你们还没有真正的考虑自己要以出家的这种身份来度过后面的这个后半生的这个前提之下，还没有真正的考虑要说我就出家了，那以在家人的这个生活方式的话，那么大家还是应该要把生活的这种精神上的品质要提高，而不是只是一味的回避，只是一味的逃避。只是觉得我避免跟家人过多的亲密的接触，这个就叫学佛了。这个的话是一个误区，这是一个误区。所以这一点呢，我可能还是就是宋词本身的意义讲的并不多，但有的时候呢，跟大家多谈一谈，我们作为在家居士，怎么样在自己学佛的这个前提之下，去比较平稳的度过。或者说去学会去怎么把这个佛学和世间的一种这个生活呢，能够有效的联系起来，这样你能够把佛学的东西学以致用，你的生活本身就是修行，你的生活本身其实就没有远离你的菩提道的这个道理呢，以后的方向上面我也是想这方面呢多讲一点，跟你们多沟通，大家的话在。这个学佛过程当中，还是希望你们你像呢，上一次也是有一个已留下来的问题没有来得及答，是说到，有些道友的话是说，这个修行这个叫什么？修行净土法门呢，现在每天是念佛5000声，按时听上师的传承和法师辅导，看净土教材，念阿弥陀经、普贤学愿品，那么每天是否还要念诵一些仪轨比较好？这个问题，那可能呢，我是觉得，这都是一些比较传统的问题，大家这个像问这种问题的道友，那我们的话就要有2种可能性。如果你是年轻人，那我会有一个建议；如果你是老年人，那我会有另外一个建议。但是我后面又想想这个问题的话，我换一个角度去想，就是不管，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就代表的这个学员。他确实在考虑呢，我要扎扎实实的、认认真真的学净土了。那么现在目前呢，我有这些的功课和这些的教材在看。除此之外，我是不是还需要？因为他时间上面可能还有一些空余，他说我是不是还要再念一些别的经比较好？这是一种最传统的学佛的模式。但是从目前的这个角度，因为我们毕竟是与时俱进的，就目前的这个整个学佛团体。或者说，我们目前社会已经走到这一步的这个前提之下，我跟大家来建议一下的话，我觉得你剩余的时间就走出去比较好，多去体验比较好。这个又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所谓的走出去，就是把你在净土当中所接触到的这些内容，你平时学佛所体悟到的这些内容，走出去之后去实际体验它。包括我们现在，大家现在呢，就说那我现在什么都没有还没有来得及学很多，毕竟我是一个15届的新生我现在的话就学了普贤学愿品的这5堂课，我其他的都还没有来得及看，最前面呢有一个4堂课的这个阿弥陀经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教研现在把它当做功课在念。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普贤学愿品当中。他讲的这个前面的这些内容，发愿回向七支供还有今天所涉及到的，都是有一些一地以上菩萨的这些境界，我们要学会在生活当中去体验。菩萨讲6度万行，菩萨讲的发菩提心，等等的这些道理前面讲的这个七支供的这些内容，凭自己在这个生活当中的话，实际去体会。学会说那我今天出去做的这一件事情，或者我今天呢这个常规的做的这些事情， 它是不是属于，能不能可以被我变成一种修行的方便呢？思虑上面去增强，实践上面去增强，说的多，讲的多，念的多，记得多，不如做的多，不如做的，你实际去操作了没有？你有没有在社会当中真正的变成一个好人，变成一个乐善好施的人，变成一个充满爱心的人，变成一个做什么情况，做什么事情的话都能替别人考虑的人去实践。这个不要是光自己想，说我想我这以后我要做这样的人，光想没有用，光想不算数啊，光想是不算数的。心里面的期望值跟自己实际的时候碰到事情时候的当时那个心态，它肯定是有差距的，没有修炼过的人一定是有差距的。实际去操作这些时间的话，你们能花多花一点，这个就是修行，它没有耽误我们的文思修，也没有耽误我们的真正的学佛和往生净土的这种修法，而是真真实实的让你真真实实的体验到这个是学佛，这一点的话很重要很重要。否则呢，确实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最早的时候呢是很多佛教徒啊不明佛理，现在的话就是很多佛教徒呢就明白了佛理，但都是说的多做的少，会有一点这种有一部分吧，这种不太好的一种现象。那我们就一点一点来从我现在从不明白到明白，这是一个好事情了。终归呢就是道理上面还是懂了很多，那么从道理上懂得之后，实际上落实在实处，而不是呢做的就是让人总觉得学佛者呢很奇怪的那种就是总是觉得扭劲儿的这个状态，一点一点去现实去实现它，你会越来越发现佛陀所宣讲的任何一种法义都是非常合适的，而且的话它里面充满的是一种慈悲和智慧的力量。如果你相续中真的能够把握住佛法的精华要义，你出去做人的话一定是一个很合适的人，也一定是让别人交口称赞，而不会让别人觉得学佛之后很奇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很重要的，这是我们学佛的基。然后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调整，不断的去体会，再不断的去调整最后的话自相续当中你能够意识到，其实我生活中工作中的点点滴滴都是可以从我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外向上面，当然你是该干嘛就干嘛，但是这些点点滴滴都是可以我来把握变成我修行的一种方便的，往这个方面去努力，来让这个方面去努力。所以像之前离流那几个问题呢，我其实可以有很多答案告诉大家，但是的话我想呢从这个角度跟大家去推荐，让你们的心里面的话学佛能学得真实一点扎实一点，而不只是不仅仅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念佛，只是一个青灯古佛一样把自己关在家里面谁都不接触，然后越来越孤僻的一种方式只念阿弥陀佛，这一点的话确确实实呢就是不赞叹的这是不赞叹的。因为跟现在的这种实际情况来看不是很这种方式的话，就是目前来说呢不是我们鼓励和推广的一种方式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方面再去考虑一下。那我们还要回到这个颂词本身，这五条我们现在的话真实具足是有点困难，那么就是以一种发愿的方式去手持用这种发愿的方式手持，愿我生生世世具有这些功德。那么具有这些功德为什么呢？因为从自身的角度来说它直接呢是可以解脱的，从这个大乘的角度来讲它是度众的一个最好的方便所以我生生世世呢你现在发这种愿，你以后的话像上师在后面不是讲到说对于功德我们要胃口好一点不要有那种满足感，觉得自己善法做了这么多的应该差不多了吧，那么这种心态也是呢前世的愿，跟前世的愿也有关系。我们这世如果发了这个获无尽功德藏的愿，那你未来你的那个心相续的习气上你就会对善法无有厌足，只要是善根功德都愿意去培积要是恶法的话那么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所以这一点还是很好的这个比较好。不管是呢你在生生世世当中遇得到佛法遇不到佛法，那么在你自己的这种习惯上面 就会出现像符合这个愿的这种状态，碰到这个善法功德之事就会很好要，碰到呢一些恶习的等等这些事情就不太有兴趣。那么这点最起码能够保护住自己的一个善根，源于自身的这种发心力、法性的地势力，乃至于三宝的加持力，将来一定是能够现前这个功德。现在我们不是相续中都不具足这样的功德，但是将来的话是一定能现前。一旦一个人的相续当中现前这以这几种功德为主的这个无尽功德藏的话，那么所有的普贤大愿，那基本上都可以真实具足，可以去实际去行持了，是这样。所以我们上师在这一段呢，这段这个教演当中讲了很多很殊胜的啊，就是像这个大宝积经里面说的，如水不厌云，如海不厌水，智人亦如是啊，不厌善增长。那所以真正作为一个智者来讲呢，他是不厌法多的。他是不厌呢，就是这些道理啊，这些真正的佛法的这个精华要义啊，他是不会对他产生疲厌心。他什么时候接触啊，什么时候他都是会有厌足的，这是一种福报相。这个确实是一种福报相，也很重要啊，也很重要。我们呢，对这个世间的钱财呀、事业呀、受用啊，这个可以呢满足一点不要紧，但是呢。真正的意义上来说，善法的功德、佛法的这个意义，这一方面的话，永无厌足这是很好的一种现象。那么现在呢，也是以一种发愿的方式去手持这样的。那下面我们再来看呢，第11个方面去入种种法门愿，这里面呢也分了7个科判。那么就说这个愿呢，体现出7种这个7个方面的一些特色。首先呢，第一个去入佛刹愿，这个去入佛刹愿的话，上师也是讲啊，就是像这个第11个这个大科判，从这里开始呢，主要他宣讲了一些呢圣者行地的这种发愿，也就是我们大乘一地菩萨以上的一些发愿。所以呢，第一个去入佛刹愿呢，对应的也是一地菩萨的境界。第二个去入佛语愿啊，对应到二地菩萨的这种境界。第三呢，去入佛法愿这是对应了三地菩萨的境界，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到的颂词这3个科判。那么第一个颂词啊，第一科判当中说去入佛刹愿呢，它有2个颂词，上师是分开讲的。那么我在这里呢，给你们一起念因为它呢，实际上都讲到的是去入佛刹的这个意义是这样子的。这个主要是呢，就是获得了一地菩萨果位以上呢，才有可能真实去实现的这种大愿，就是能够呢亲自呢去入到这个佛刹，面见佛陀，来面见呢是微尘刹的这种佛尊。然后呢，这个在他的面前能够呢听闻佛法，并且的这个相续当中呢能在手持等等这方面。那首先说，一尘中有成数刹，一刹有难思佛，一佛处众会中，我见恒言菩提心，普尽十方诸刹海，一毛端30海，佛海及于国土海，我便修心境界海。这2段颂词呢，都是属于去入佛刹愿的这个含义。那么如果解释起来的话，就是说在每一个微尘当中，都具有一切世界的微尘数的佛刹，每一个刹土当中都具有难以思议的佛。那么在每一尊一佛处嘛，就是每一尊佛面前都有无量的眷属呢在其中众会围绕。我见愿我能够见到。见到什么呢？恒言菩提心，就是这些无量的佛尊呢，就是每一尊每一尊都在给他无量的眷属，在恒长的宣说菩提心的这样的一个境界，愿我能够限量见到。这个限量见到的话就比较难了，对吧？我们现在呢想见一尊阿弥陀佛都很难，那么这个菩萨呢所见到的还是在一个微尘当中能够见的无量数无量微尘数的这个佛刹，每一刹土当中都有难以思议的佛尊，就是数量不可限量。那么这种情况，每一个佛尊恒常为他的无量眷属宣说菩提心的这种境界，我每个都能见到，愿我能够现见。这个愿呢确实呢就已经是属于圣者菩萨才能够见到。那么说到这个颂词的时候，也稍微跟大家提一下呢，说到这个上一次就是有 有道友也是啊，在问题上面问说，一切佛刹微尘数如来是指的数量呢，还是说一个微尘中就有一切佛刹和一切如来？啊，比如说一个微尘中有极乐刹土和阿弥陀佛，有东西南北各刹土和佛嘛？啊，是这样子的。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微尘当中就具有一切佛刹和一切如来，是这样的一个量。啊，它是没有一个限量的，这是没有一个限量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已经超越了我们凡夫人的一种分别念。凡夫人觉得哦，就算是你说的说一个微尘当中啊，可能不止一个世界。啊，这个我姑且暂时相信你，啊，那么就是说，只能说是在体积上面的话，我们说一个微尘那么小，啊，我的半个手指头都放不进去，它怎么可能有一个世界呢？有一个世界已经不得了了。但是现在呢，在普贤学缘品的这个概念当中，是一个微尘当中就已经具有无量的世界、无量的刹土、无量尊佛，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无量的话，还是没有限量的意思，它就是真正的无量。而不是只是说特别多而讲的一个，其实是有限量的这么一个意思，而是指的是无有限量的那个含义。那这一点呢，就让人觉得很难理解。这个难理解的话，当然呢，上生不切呢，其实这两段宋词啊，应该是后面的宋词啊，意思一起讲，就是说在这个十方刹土刹海当中的所有的微尘啊，它都是这样的，都是像第一段宋词所讲的这个意义是一样，每一个锚端。那就是指的每一个微尘当中的，它都会包含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一切的这个佛陀，所以用海来形容，就指的是无量的意思。国土啊，也是用海来形容，就说它无量无边。那么我便修行，那么对于像这样的一些不可思议的这个境界啊，我呢，愿我于未来一切劫当中呢，恒时去修行。那这个一切时呢，这个劫海也是指的时间。我在未来无量劫当中，我愿意去入修行，去入修行。那么大家可能会想到说，为什么说这个跟这个一地菩萨的境界有关系呢？就是因为一旦到了一地之后，他呢当下会，本来一地菩萨呢圆满的是不识波罗蜜多，但是当他到了一地菩萨的境界的时候呢，他当下就会具有呢12种百功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一刹那当中，能够震动百世界啊，面见百如来啊，度化百众生。你像这个屈入百刹土啊，像他这个屈入刹土，面见如来，这个力量，这种力量，就是说能够屈入佛刹的力量。那么屈入佛刹，并不是说只有一地有，二地反而没有了，而是说从大乘的这个5到10地的这个次第来看，只有到了一地以后，才会真实具有这样的功德，而在凡夫地，它是不真实具有的，就是它没有像一地菩萨那样任运自如的真实具足，只有到了一地这个圣者果位开始，它才会具有了这种自在相。任运自如的，真实屈入到所有的这个佛刹当中屈入到这个佛刹当中，清净如来听闻佛法并且呢利益众生，也会呢非常自在。所以我们呢从这个角度来跟呢一地菩萨的这个境界相对应。那本身这个宋词呢，它的这个意义上的话，其实已经超越了一个正常人的一个凡夫众生的一个分别心的那种理念。所以上升波切呢，为了让大家比较好懂，一个呢是用前面这个宋词，就用了弥勒日巴尊者传记当中的这一段公案；另外一个的话是第二段宋词当中就用到说这个印度的某位大德他在造的这个普贤学缘品释当中，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懂得金刚经当中所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道理的话，那么你就能够相似的理解一尘中为什么可以显现如海的佛刹、佛这个以及呢这个众生等等就是眷属等等。这一点的话，其实这种讲法就比较好理解，因为它就是这个是一个梦幻泡影一般的一个虚假之相所以我们现在在人类社会当中所界定的这个高低。粗细、大小这些概念，它只是一个冠带的，在我们的五根识，就是我的眼耳鼻舌身的 五根十的范畴当中暂时界定的，它也属量属于是在名言的现实量当中，它是正确的啊，这个是正确的。那么官带一个小的东西呢，那么大的就是成为大的，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一旦超越了五根十的这种官现实量的范围，达到了圣者的这种瑜伽限量，也就是所谓的境界量，它不是用五根识来看，而是用智慧去观照的时候，他看到的呢是万法的属于他实相的那一方面的真如本性的这方面的这个特征的时候啊，就会出现一乘中有成熟刹，一一刹有难思佛的啊，一一佛出中会中的这样的一种境界啊，这种境界这个是要靠修力的。而且的话我们刚才说了，这都已经属于圣者菩萨的才会具有的一种境界，就是这个意思啊，就这个意思。那么所以呢再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因为上师呢在第一个颂词中提到那两个公案很经典啊，首先弥勒日巴尊者的这个内容我就不重复了啊，我们时间的关系呢内容我就不要再他这个那公案的话很有意思。其实这个公案呢它放到这里呢主要就是体现了这个一尘中有尘刹，而且当时可能大家也觉得说这个惹琼巴的话好歹呢也是从印度求学来的，他已经是一个三藏法师了，最起码呢他是一个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智者的，对不对？你毕竟呢广文博学这个特色他是具有的啊，他是具有这种特色，他怎么会会想到说哎我能不能钻到牛角里面去，他会觉得这怎么会这么幼稚。旁边的人呢看到这种景象肯定都已经觉得啊这个是上师具有功德了，但是他还是觉得说啊看样子啊牛角这个里面很大啊，容我进去应该没问题，为什么会会有这样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念头，实际上就是因为他限量见到牛角没变大，上师没变小，他限量见到上师呢没有缩小还待在牛角里面，所以才会冒出这种啊说那我应该也能进去的想法。那我们的眼睛里面的话，从我们的想象当中就觉得哦，这我已经没法想了，是没有法想，牛角不变大，上师不变小，上师怎么进去的呢？肯定大家会觉得这个疑问就会在这里啊，牛角只有那么大，它也不增大，上师呢这毕竟呢是一个人形啊啊，那也不变小，它怎么进到牛角里的？这个是我们用凡夫人的分别心已经无法理解了，但是当时呢弥勒日巴尊者为了折服弟子的这种相续中的傲慢心，就用神通给他显现了这样的一个修行的功德相，才打破了他的傲慢。就是他在法相名词上面，当然他可能比他上师学的要多，他呢到印度去求学，他的上师并没有啊，他会辩论啊，他是一个法相师，但是他的上师不会三相推理啊，所以从外相上来看好像自己懂得比上师还多，但是啊，真正的修行人比的是什么呢？比的是你相续中的那种境界，相续中是否调伏了烦恼啊，相续中是否真正的断除了而产生了真实的慈悲菩提心，这个才是我们啊这个修行好坏的唯一的一个标准。所以其他的呢，是不是能在天上飞啊，是不是能在水里游啊，啊是不是能够消融于虚空啊，是不是可以呢辩才无碍呀 啊或者这些的话啊，其实他只能说啊修行过程当中他会附带出来啊附带出来呢这一些功德相，但是呢真实的能够让我们获得解脱的根本是你是否调伏了烦恼。恰恰相反啊，人出现这些功德呢就容易傲慢了啊，热穷巴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这个看不到听不到，没有功德的时候，没有很明显的功德的时候呢，人还算比较正常喽。一旦呢某一种功德比较凸显的话，他就总觉得自己超胜于他人了，压都压不下去，这个实际上也比较正常。所以我们说相续中呢并不是说我没有傲慢，只不过呢现在呢你傲慢的那个因暂时没有起现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没傲慢，真正的有条件起现的时候，你发现自己也是很傲慢的，这一种就叫凡夫人的特色。所以说起来修是不容易的啊，修是不容易的，这个东西是比较扎实的一个啊，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在这里。所以这个公案呢其实它可以体现很多的点，那今天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在这里呢讲的太多了。它如果放在一直上师的部分，它有它的特色在啊，它如果放在呢遣除傲慢的这个角度上，它有它的特色在 那它也有它的特色在，所以呢，就是看大家呢，这个就是本身这个公案呢，它有很多能够对修行人有各个方面的一些启发的，各个方面的启发。那我们的话，今天用在这里，就是来跟大家呢相似的，让大家能够了解一城中有城说差的这个重点问题是这样子的。后面的话就讲到这个阿育王。他的这个小公案，那这个小公案其实还是要讲一下，他也是，应该是什么呢？上士仁波切源于前面的，这个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说那个路上有个小瓶子啊，神通啊，沙弥呢以神通飞进去又飞出来，这个就显现出呢这个相似的，也是有一点一城中有城说差的这个力量。另外一个方面的话，也呢就是源于前面这个公案的话，也就体现出呢我们说的，它还是带有一个。折服对方的傲慢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阿育王他其实算得上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了，他对出家人确实很恭敬，但是他总觉得啊，我一个国王，我好歹呢是一个转轮王，然后我这么一个转轮王的话，给一个小小的7岁的一个小孩子啊，他虽然是出家人，他就是因为对出家人有大的信心，所以他看到出家人，他还是想顶礼。但他又觉得对方毕竟只是一个7岁的小沙弥，自己又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国王，统领大众，不好意思，所以把小沙弥带到无人之处去顶礼，还叮嘱他说：“你别跟人家讲。”这个就是他的傲慢，算是显善的喽。毕竟信心大了，否则他压根儿就不会去考虑我给你顶什么礼呢，对吧？我是国王嘛，你一个小孩子只不过剃头出家了喽。哎，所以说呢，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也在这里啊。结果没想到呢，也是阿育王，源于他这个人呢信心大哦，那说明他的福报还是相当不错的。来，见到这个只要是出家相呢，都愿意恭敬的这个匍匐去顶礼，他的这个福报相当不错，所以碰到一个小孩也是圣者哦。那我们说福报好的人嘛，随便的碰到一个人，可能都是有功德的。那福报不好的嘛，那千辛万苦的寻寻觅觅呢，还找了一个假善知识，也不好说。这一点的话，还是，就是这个因缘比较复杂了啊。当时呢，其实这个小孩子啊，这个显现的这个7岁的沙弥，实际上也是一个修有成就的人。那么就是借着这个因缘的话，也折服了他的那一点点傲慢，所以自此之后，他对任何的出家人都再不会有这种轻视之心啊，这是非常非常的恭敬。所以这个里面又能引申出来，就他本身也是体现出来跟前面那个公案比较相同的两点，一个是折服傲慢，一个的话就体现出来一城中有城差的那种境界，啊，属于圣者的一种境界。那。其他的方面的话，还也告诉我们啊，我们作为一个在家居士来讲，不管是对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不要以貌取人啊，不要以他的外貌、以他的种姓、以他的年龄大小等等，就认定这个人有功德或者没有功德，这个的话是不准确的啊。所以，如果说对待一般的这个在家人，那么在没有充分了解他的时候呢，也要有一个恭敬心。不管对方好像呢在外向上啊，比如说你是一个同龄者，甚至于你是一个具有高官厚禄的人，那你看不起那个平民老百姓啊，你觉得不管怎么样，在表现的福报上，我可能还是不如他，我可能是不如他，这个是不一定的。你看这个如和不如，从哪个角度讲？你只能说呢，在现在的受用上面。他是不如你的，你比他好，但是在修行的功德上面，你就不敢这样讲，他相续当中的品质不一定能没你好，这是不敢讲的哦，这个是不敢讲。那如果说呢，作为在家居士，对待所有的出家人，哪怕是显现上面呢，是一个已经破戒还俗的出家人，都应该要恭敬，都应该要恭敬，为什么呢？毕竟他显现出。他显现出三世诸佛示现成佛的这种相，就是出家人的这个相啊，剃除须发、身披袈裟的这个相，是三世诸佛的一种涅槃示现的这种或者我们说的这个正达法性的这样的一个标志这是它的标志。三世一切诸佛在这个示现成佛，他以化身示现成佛的时候，都是用这种相示现成佛的。所以它是一种涅槃的代指。那这种涅槃不是圆寂的意思啊，不是死了的意思，而是指的呢获得彼岸的那个含义啊，从轮回的此岸到达涅槃之彼岸的那种意义。它这种外相本身就是见了就有功德， 见了就能培福啊，见了就会增长善根，它本来就起到这个作用。所以我们呢，不管啊这个对方呢怎么样，都应该呢要啊比较恭敬的去对待。当然这个医治的问题的话，那么是选真正的善知识去医治啊。那么其他的这个出家人，你像你觉得啊，不管是有信心没信心的，恭敬是一定要有的啊，要有一个恭敬心。他毕竟穿的是出家，他具有的是出家人的形象，是这样。那对于像在家人，还要想跟你们提一句的，就是说有一些在家人呢，明显的外向上体现出的是不如法，那我们的话最多也就是敬而远之啊，敬而远之是可以，但相续当中不能够随便的就带着那种不屑一顾啊，或者带着那种嘲笑啊、讥讽啊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去贬低对方、藐视对方、冷嘲热讽，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啊，对十恶不赦的人都不可以这样。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是，这就是一种清净观的外设啊。再说换一个角度来讲，那么清净观的这个角度，从出家人这是本身这个公案所表示的意义，那么引申出来，我们对任何人，佛教徒对任何人，应该呢是要有一种比较平和的态度。我对他平和不代表我随学他，我对他呢比较这个温和，用一种呢这个温和的态度、平和的态度去对待和交往啊，在一定分寸上面呢还是有一定的交集，不代表我就认同他，我就随和他。我们对任何人都是这样子的，没有过激的那种负面情绪的啊这种就是对待，没有过多的这个贪嗔的啊，就是或者对喜欢的就贪的不行，对讨厌的就嗔的不行，这样的这些情绪确实呢通过长期的学佛它会慢慢淡化掉啊，不管对任何人都是彬彬有礼的啊，以这样的一种方式。但是在这个这只是一个交往的一个外向上面的一种态度啊，一个外向上的态度。我记得这段时间也是啊，有空的话就看了一些在这个微信上面的一些比较正能量的啊，里面的话确实有一些描述，我还是很觉得还是就现在确确实实这个世间当中的这些点点滴滴的话是让人能够有很多的体会的。但是因为就一眼扫过嘛，就是翻一翻很多这个细节和这个历史上的那个要记不准了啊，记不准了。当时印象里面的话就是说一个呢就是讲到的是说一个有一个王后吧，好像是马上被判处死刑的，他肯定是因为政治的缘故啊，就是牵连的他要被判处死刑。当他这个父去走向那个断头台的时候，他不小心就脚呢就踩到了这个刽子手的脚，然后他就下意识的就很习惯性的就跟人家道歉，就是当时就是周围的人都看到了这一幕啊，就体现出来意思就是说这个种姓高贵者啊，他有的时候啊说起来这个王族呢，他自己的那种精神和他的这种高素养他就在那儿，他不管到了什么样的际遇，面对什么样的一种不公平的对待，和面对的这个人马上就要砍自己头的时候，他的那一份素质和那一份的这个优雅他是不会断掉的，他已经变成他自己骨子里的东西，他是断不掉的了啊。所以这个道理上啊，跟大家这样去讲的意思，就话不说得太远，回归起来的意思，我们学佛了，学佛的这个团体应该是一个高素质的人群啊，应该是他因为什么呢？他有佛教里面很高深的智慧和慈悲的一种力量在摄持着自己的心相续，他跟一般的世人来说，他的心相续的话是有强大的一个精神支柱的。那么这样的人，他体现出来的一定是具有他的高素质，而不仅仅是一个离世和一个处理和一个和谁都不接触和一个他处处的行为让别人就觉得非常的奇怪，绝对不是这样子的。一个高素质的一个人群，那么他对待任何一个问题的话，他一定是会以温和和平的平稳的一种这种方式去面对，因为慈悲在其中。但是不代表我温和的 去面对你，或者是啊去对待这件事情，我就是随顺的意思。那他会有他自己的见修行果，尤其他自己的知见是摆在那里的，这个底线他不会跨过，但是他不会源于说这件事情呢是负面的或者如何。所以为什么佛教的这个团体当中啊，其实有时候呢，像我们这个佛教团体里面，他有时候这个圈子里面也会发一些有些东西的话，你就看这个学佛的人他会不会看。有些我们经常讲到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不会学佛的人，或者呢觉得自己在学佛，其实根本不太懂得佛教真实意义的，他看到有一些东西啊，比如说这个经常去传播一些社会上面特别负面的这些东西，然后让人呢产生那种深恶痛绝呢，然后让人觉得这个社会就像啊已经是个烂摊子了，没有任何希望。其实这个东西的话真的就是如此吗？我们从客观的一个角度上来讲，那就说明这个人他自己相学当中是比较愤世嫉俗的，这种心态跟佛陀传授给我们的智和悲是不是真的能够合在一起去呢？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啊，我们应该是一群高素质的人，我们有我们自己源于佛教中长期的修行所具有的修养和素质在当中。那我对待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客观的一个理念去对待，然后之后做什么，这个很重要。你对这个问题起到一点正能量的作用了吗？你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你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点才体现出你学佛学的好坏的问题。那所以这个呢，这个大家在这一方面啊，其实学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的话它是很实在的，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一点一点去体会佛陀给我们讲的这些理啊，这些道，这些理，而不是呢整天就是好像就是一尊佛一样坐在那里啊，高高啊，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然后呢就是坐在那里呢一直呢拼命的念佛，只是心里面唯一就是说什么都不管了，就是想求往生。这个离我们现在尤其是咱们上师仁波切的这种风格和这样的一个度众的这条路来讲的话啊，差别太大啊，差别太大。所以道友们现在既然是初学佛，不着急啊，不着急，欲速则不达。我们先在佛理上明白，先在做人上面奠定一个好的基础，那你以后的话你念一句佛号抵得上你们念十万句佛号了。就是不会念的人嘛，念十万句抵不上你一句的功德，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是先懂得道理，先懂得自己怎么样把这个真正明白这个佛法它到底是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道，然后对我自己的身心应该起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作用。你先方向先找准了，再去深入它这一点的话会好一些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跟大家呢在这方面还是稍微提及一些稍微提及一些主要是呢这个可能有些道友觉得呢也没有什么必要自己应该把握的都比较好。有些道友呢还是希望呢借用这样的一个法义交流的方便，你们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平时的言行方面呢有一个中道的分寸，这一点很好的。那后面的话这个颂词里面第二段的这个颂词呢我就没有过多的刚才字面的宋词字面的意思也已经讲了，主要是说到上神波切特别强调的呢就是说第二层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的这个意义来解释我们现在呢已经涉及到一些圣者菩萨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因为万法实际上只是一个如梦如幻的相，所以才有可能一容纳一切一切融为一，才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如果它是真实的实质性的存在的话，那么这一点就不太可能了。这个呢就比较深了以后有机会呢大家学到一些般若空性的这个道理的话会更进一步的去了知。那我们再说一下呢，要提一下发愿的力量不可思议，这也是上神波切在讲解当中着重的强调的一点内容。这个确确实实你们以后慢慢的长期学下去就会呢体会到上神波切讲的这句话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任何一个修行人作为一个凡夫，相续中无始劫以来的烦恼存在自己的爱赖业识里面寄生当中呢已经到了这个污浊恶世的环境，周围的环境呢也如此的污浊， 啊，你想你用多大的修力能够从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超离出去，自己有多大的福报能够让自己实现跻身成就的愿望，并且实现呢像伊地菩萨以上这种呢生生世世度众的这种愿望，那是很难的。就是你想要的，就几乎就像一个贫穷的啊一无所有的乞丐，你想获得转轮王的啊那种这个福报和境界和功德，这个比喻其实都不是很贴切了啊。假设说的啊，就是相似的这样去比一下。那我现在的话没有任何根基啊，这是很难做到的啊，就是这是很难做到的，几乎是不现实的。但是佛法当中就有一种让它实现的一个可能性，就是通过发愿。哎，你的愿力到那儿，那么你的这个果未来必定会成熟。如果愿力强，那么有可能寄生当中就会具有相似的度众的一些能力，来说甚至马上寄生当中就变成圣者菩萨，这个我们也不敢说，这确实需要个人的一些大福报和修行的因缘要在那儿才行。但是你就能够相似的去现前，来现前一些呢菩萨才能够做到的一些度众的弘法利生的这种能力，这一点就是因为愿力啊，摄持的这种缘故，所以我们发愿呢，要发这种广大的心愿啊。我现在虽然是不具有这种能力，但是我发愿，在我啊今生乃至于生生世世，都能够真正的实现啊普贤行愿品当中所讲的这些大愿的这种啊特征。愿我呢，在此相续当中完全能够现前。那么你的愿越猛，它实现的这个速度就越快，以后你自己会发现，哎，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完全都是借用三宝的加持，才会让我一个业障满身的一个普通的凡夫人，会具有呢如是的这种功德，会沾染上佛菩萨才能够配给到的那种福报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是很重要的。下面的话，我们来看呢，去入佛语愿啊，佛语这个颂词啊，是对应的是二地菩萨的无垢地的这个境界啊，是说呢，一切如来语清净，一言具众应声海，随诸众生亦乐音，一一流佛遍财海。那这里面总共的话就是。宋词直接的字面含义，当然就说嘛，一切如来的语言，它都是极为清净的，因为呢具有60种梵音的缘故，所以叫极为清净。那么如来的每一戒啊，每一言呢，聚众音声海，它都具有呢众多的无量的音声海啊，所以呢随诸众生亦乐音，就是它能够随着诸众生的意乐而呢宣讲法音啊，或者说呢就能够发出这种语音，能够随顺啊所化众生的各种各样的根基和意乐啊，谁听了都能够受教，谁听了都可以被度化，因为能够随顺他的根基意乐的缘故。那么每一个音声当中呢，一一流佛遍财海啊，他每一个音声当中又能够流现出佛陀的无尽的遍财之海啊，愿我能够去入如此的佛语的这种功德。所以这个颂词它本身呢，就是讲到了佛语的几个特征，然后最后的这个愿呢，是说愿我现在啊，我作为一个修行人，我执于到普贤行愿品了，我发愿让我具足如是佛语的这个特征。那么佛语的这个特征，上是总共总结的这个3点，也是比较明显的颂词当中体现的3点。第一个就是一音具无量音，对不对？啊，那么一个音声当中具足无量音声，这我们作为一般凡夫人都是做不到的，但是呢，佛语它就具有这种功德。那么它这个一音具无量音，原因在哪里？目的在哪里呢？就是能够随顺众生的意乐。所以佛陀在宣讲的时候，佛陀宣讲一个法，但是小乘根基者听到的是小乘根基的这种根性，大乘根基者听到的是大乘的这样的一种法门的这个道，然后呢，不同众生的根基呢，他听到的都是相应自己根基的那个佛法，所以每个众生都可以被得到度化，这种力量我们就很难了。这个力量我们凡夫人是做不到的。凡夫人讲法的话，那么一个呢就是估摸着讲啊，看看大家大概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那我今天讲一个这个，讲个这个的话，在场的听众的话，终归是有不舒服的。或者不适应的，或者觉得呢不相应的，听听就觉得没意思。哎，有些人听的觉得还好啊，有些人听的还行吧，有些人听的呢就不舒服了啊，觉得这个法师讲的呢自己讲的自己并不高兴，一点法喜都没有，好，下一堂课再不来了。终归是有这种情况，这就是凡夫的局限性，而佛 不会如此，佛语是绝对不会有这种过失的。所以说啊，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一点啊，的这个就是随顺众生的这个意乐的力量，我们自想需要以发愿的方式去受持。那么第三个特征，每一音声当中会流出无量辩才，那就是他的这个，就是获得这种佛陀的这个清净的语言啊，就你能够，我们从意义上来讲的话，那最终愿我能够屈入到佛语的这个力量上来，是这样。那么在讲到这个颂词呢，还有几个点需要跟大家呢，把这个沟通一下。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上师在讲记中提到的，为什么这里强调要获得佛语之功德呢？因为从佛陀的色身和佛陀的语言相比较起来，佛语呢，它的这个力量更加的强大，或者说更重要。为什么这样讲呢？你看佛陀的这个色身，我们大家都知道，当时呢，我们的本师啊，住世啊，在这个应该呢，在我们显现上面的话，就是81岁的时候呢，去入寂灭。那么说起来的话，也是讲法49年，住世呢81年，对吧？住世间81年。那么当时在这个81年当中，或者说呢，在讲法的49年当中，有多少人能够止于佛陀？有多少人得到佛的度化？有多少人源于佛的这种教导呢，而获得了圣者的果位？是很多。但是根呢？佛陀留下来的这个教法，就是佛陀当时的语言不是被通过三次结集之后呢，就全部落成文字了吗？落成文字之后那么这个佛语的话，到现在呢已经有2500多年了。按照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算法，有些说的是3500多年了。那这个算法相比较，81年跟3500多年相比较的话，那么这个佛语就是在这个期间又是一直恒时就具有什么，就不光是局限在印度那一片地区包括呢现在的这个藏传，包括北传，乃至于全世界遍布了这个流传的这个佛语越来越广泛。而且呢，在这么多千这几千年当中，无量的众生是依靠佛语得到这个，同样是得到度化的根性未成熟者呢得到成熟，根性没有增长的呢又得到增长根性已经成熟的呢直接得到解脱，无量无边，无量无边。那从这个角度来说佛身和佛语相比的话，当然佛语更重要。所以我们这个道理呢跟大家这样讲很有必要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医治上师的过程当中很多道友觉得我都没有见过这个上师，我光是听在这个光碟上面通过法本就听过上师讲课，看过上师讲的这些教言，算不算医治了这位上师呢？我一定要找一个我能看得到摸得着的，我打个电话呢就能这个跟他直接就好像是问这个问那个等等的这些，这个才能算得上是上师吧。其实不是这样。佛身和佛语比较起来，大家都知道吗？其实这个佛身安住在世间就是为了讲法的。那么他留下的这个法的话，生生世世几千年几万年，只要佛法不隐没，它都会起到度化众生的作用。这个就是佛语的力量。那我们在一直上师的话，其实接近上师的色身和接受上师的这种教授比较起来的话，接受上师的语言更重要。医师就是这个目的。所以并不代表说我天天能看得到上师我才叫医治，我看不到上师我就不算医治，而是你看到上师你也要接受上师的语言，你看不到上师你同样要接受上师的语言，这才叫真医治，否则构不成师徒之间的医治关系，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在这个道理上呢一定要明白什么叫做师徒之间的缘分，什么叫做医治上师，它是用上师所讲的教授要用这个法来做联系的，而不是其他的。我看得到上师了，摸得到上师了，这才叫医治。我人都没见到，我怎么算医治呢？我就没有机会医治他呀。很多人是说我没有机会医治呀，我还没见过上师呢。其实已经听了上师的课了，已经接受了上师的法了，已经按照上师讲的教言来开始调整自心了，这还不叫医治吗？你都医治这么久了，你还不承认自己医治了，这个是不合理的所以真正的医治是建立在法的基础之上上师的教言对给告诉你了之后，你自己愿意去接受，按照这个依教奉行，这就已经构成了真实医治的关系如果说这一点还没有，那反而不叫做真实医治的关系。 是这个意思啊，大家在这里呢是需要懂得的。那么另外一个还要需要跟你们，就是需要懂得的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这个跟二地菩萨，它跟二地菩萨的这种对应啊，跟二地菩萨这个对应呢，其实简单来说，就说，这个出处上面的话，应该是在这个《金刚专论》当中啊，应该也是有的。就是因为呢，二地菩萨它是属于是戒律波罗蜜多嘛，持戒圆满，它的戒行呢非常的庄严，具有呢无漏精进的功德，就是它所有的戒相都守护的极为清净。所以呢，这个有缘的众生一旦见到二地菩萨呢，他不会遭到任何的损恼。啊，具有很大的这种功德力与身心呢，完全这个所谓的这种损恼和不安呢，都会化为乌有，获得一种清凉，也获得清凉。所以，像安住这样的一个地位的菩萨呢，他会成为三有的吉祥，他一切的功德都会随彼而转，还能够作为那四大部洲的转轮圣王，并且呢，他会以十善业呢来饶益众生，就是以佛法来饶益，以佛法的真理来教化有情，饶益众生。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也是用了。无垢地的话，就带有那种清凉之意啊，就是遣除众生的热恼的这种清凉的意义。所以从这个角度啊，就是用佛语，它就会起到这样的一个力量啊，来相对应了二地菩萨无垢地的那种境界啊，大致的是这样去对应的。这是这里面。那么对于这个颂词的本身，我们学了之后，以后就要这样发愿。我现在的话，可能是说话都是别人不爱听的。有些人的语言啊，可能往昔的这个，就是说妄语啊，说绮语啊，说的有点多，所以这辈子会出现一个特征，就是说真话都没人相信，然后说的是道理呢，人家就是不太听从。这就是一个是妄语，一个是绮语的这个力量，它的副作用就是会落在这一点上。说的这个语言的话，别人不信服。啊，别人不相信呀，不信服，也不愿意承认，真的都不愿意承认，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我们说，我们就要学会发愿了。既然觉得说，或者呢，就觉得，哎呀，这个我好像世间的话，我怎么讲，我都是没问题的。现在一说，一开始学佛法的话，也觉得你让我讲一个颂词，我就觉得非常的困难，我怎么都憋不出半句话来，怎么讲都别扭啊，这个就跟这个口吃一样的。然后具有语障一样的，怎么讲都不顺。那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就要好好去发愿，它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去遣除自己的语障方面的一个问题，就是发愿说，愿我去入佛的这个语音海，愿我能够呢，用佛的这种语音对众生呢起到真实的饶益的作用，愿我能够具足佛陀的这种辩才。佛陀的这个辩才，或者说愿我生生世世都具足像，我具有信心的这个我们上师的这样的一种辩才，我能够具足然后像上师一样呢，生生世世都能够利益众生，度化有情这样去发愿，那么你语言方面的障碍慢慢的就会被消除。以后你所讲出来的这个语言，一个方面的话就是你生生世世都会很容易有这种因缘去讲佛法就跟我们的上师一样。另外一个方面，你所讲出来这个道理的话，众生就会爱听，因为所讲出的任何一个道理，它都会随顺众生意乐。因为我们这个颂词本身就具有这种功德嘛，就会有随顺众生的意乐。所以众生听别人讲的不爱听，听你讲他就先喜欢听，而且听了之后他就会真实受益。这个呢，就是这种愿力成熟的一个相，是这样的。那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颂词，说到去入佛法院，这个院也很重要。它是讲到说，三世一切诸如来于彼无尽于音海于言海，横转理趣妙法轮，我身之力普能入。这里就说到呢，三世一切如来，他以他无尽的这个语言海，横时转动妙法轮的时候，其实这句话。如果说我们说的通俗一点的话，其实就是什么呢？佛陀所讲的所有的法，我都能够完全有这个智慧力，能够深入进去，我能够彻底懂得，彻底通达。这地方绝对不只是一个了知啊！我说我彻底了知，这是属于呢这个闻的这个阶段。你了知之后，你可以当一个三藏法师。那我彻底去懂达这一点的话，其实呢就是有一个思虑的一个力量。那么你完全的对这些道理没有怀疑，没有疑惑，升起定解。那我如果说我彻底能够以智慧力证达，这个就是一个修道量的一个境界了，你就成佛喽。 哎，你就成佛了。所以这个宋词呢，我生智力谱能入的这个入字，你看是一个什么阶位的入，但是它都是需要智慧力的。如果是从直接的了达角度，那是以文力去入。啊，如果说呢是有一种通达的这个啊，或者说呢你完全懂得它的这个意义的话，那是以思虑的啊思会呢去入，这是一种智力。那如果是你完全能够证悟的那种方式去入的话，那么就是一种修力的智慧力去入。所以我生智力，我用我甚深的这个智慧力，普遍能够去入这些妙法，那么你就看你入到哪个程度了。但是这三者已经代指的一个修行人，可以在佛法上面没有障碍，在懂得佛法、去入佛法方面没有任何的障碍了。我们是渴求的吧？我们每一个想学佛的人，是不是很渴求这种境界？那当然了，要不然来学佛干嘛？学佛的话，那听上师讲课的时候，哎呀，听不懂啊，这不是很郁闷？我们辛辛苦苦跑来听课，结果听起来很费劲，然后跟听天书一样，听不懂这堂课，那当然郁闷了。那如果说我听一堂课，我听一句我能悟百句，那个当然很欢喜。你听多少堂课，你都不会厌烦。其实这个它是一种去入佛法愿的啊，用愿力去摄持。现在作为一个凡夫人，这种智慧力其实也是我们很渴求的。那我再说的退一步来讲，我们在世间当中，谁不希望自己有智慧呀？如果有智慧的话，上学不发愁；如果有智慧的话，在单位里面啊，一个有智慧的人，他终归是不会太吃亏的喽，是吧？他的智慧力在那里，那体现在的方方面面。其实这个智慧它是非常广泛的，它会非常广泛。世间人的话也求智慧，那么作为学佛出世间的修行人来讲，他更求智慧。啊，我有智慧的话，其实我们前面啊，就是第一个这堂课第一个颂词讲到的是智慧福德呀、禅定啊，还有方便和解脱。那个方便，其实换句话来讲，它是智慧的一种体现。你为什么在度众上有善巧方便？为什么你跟不同的人接触的时候，你就有这样的一种善巧方便，就让人别人就能听得很高兴，然后你就能够把这个事情就办成了呢？这是你的智慧力哦。这是你的智慧力的一种表现。我们换一个词来讲的话，其实他就说这个人的方便多，这人的善巧方便很多，那是他有智慧嘛。没有智慧的话，他就放善巧方便不多了，就很死板。然后呢，虽然是心是很好的，但他做不成事儿哦，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智慧特别的重要。那我在学佛过程当中，我当然希望我首先我希望我能够上师讲的课，或者对于佛陀所讲的这个三藏十二部经教，我希望我能够懂得，我希望我能够了解，最后我希望我能够证达，对不对？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愿力所讲的意思啊。说的通俗一点的话，就是求智慧。我们每个人都很希望，都很希望自己获得。你像呢，一般的佛教的团体有好多人呢，喜欢修这个文殊菩萨作为自己的本尊的修法。为什么呢？因为文殊菩萨是三世诸佛智慧的总集嘛，所以他求智慧，他觉得智慧最重要啊。我生生世世都不想变成一个愚痴的人。那这句话也很重要。如果说你生生世世不变成愚痴的人，那换一个意思来讲，就意味着你这个人生生世世很有可能都会遇到正法光明，因为只有正法光明照耀你，你相续中融入的时候，你才不会愚痴嘛。所以那句话的这种发愿，就已经代指的我生生世世可以止于正法了，就是这个含义啊。它是我们每个人每个修行人都渴求的。那如果呢，我们希望自己能够精通，或者是真正能够通达每一位佛尊。在他示现成佛之后，不是都会三转法轮吗？那么我们的话，生生世世都能够完全能够通达，能够通达佛法的这种生生境界，那么再这样发愿，所以普贤行愿品确实很好，它里面几乎把所有的这个大愿的话都涵括其中了。我们这个意思呢，字面意思懂了，那每次在念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心里面就会说，这个呢，愿我的话能够屈入啊，我以深深的智慧力普皆能够屈入呢，三世一切诸如来以无尽的语言海所宣讲的这些妙法轮的意义像这些法力呢，我全部都能够屈入其中，然后生生世世具有这样的智慧力。这是呢，他宋词字面的意思。还要跟大家要再讲一点的，就是说，上师在这里呢，实际上讲到一个实际的一个去入方法，就是我们说，如果要想去入三世诸佛所说之法，那么你是需要有，你自己是需要有智慧的，你才能够懂得，对不对？你要有一定的智慧力，你才能够通达。 那我这个智慧力又要怎么样去求？那这个智慧力的话，它有的时候啊，尤其呢，你如果说啊，是属于是我们的一般的凡夫的分别心能够了解的这种法义，那我用我一个世间的智慧力是可以通达的。那如果你要想获得的像我们前面那段颂词，就是去入佛刹的那个一乘中有成数刹的这样的一种不可思议的这种如来的境界，你要想用智慧去入的话，你就。光是说啊，我用一个我这个人思辨能力很强啊，我呢这个法相名词啊这些方面我辩才无碍，你光是用这个力量是无法证达的，他就需要有信心。所以呢，经常我们讲到世俗谛的话是以分别来了之的，圣义谛的实相呢是靠信心能够获得的啊，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上师在这段为什么说啊，如凡夫人用自己的智慧要想去入到那些微妙不可思议的这种佛法境界当中，那么就要有强烈的信心才可以，因为它不是说简单的用一个分别念就能够去证达的。那么这种信心啊，它是开悟的因啊，信心呢是真正最后开悟的这个因。对于这种佛法不可思议的境界，才会是依靠信心的这种机会啊，还会呢有去入的这种可能性的。啊，这是呢，啥是讲这个啊，就是提到一个智慧引申出来一个性的问题啊，这一点呢，跟大家把这个呢再讲一下。那么最后一点啊，要提到说，这里面体现的那个三谛菩萨啊，三谛菩萨呢实际上是发光谛。那么从他的修量上来讲呢，他主要是圆满安忍波罗蜜多，但从他这个功德的境界来说呢，三谛菩萨他有一个非常殊胜的，或者说很他具有他自己自身的一个很大特色的那种，就是说到了这个三谛的话，他的这个智慧呢，他不是叫发光谛吗？就他那个智慧的光芒就非常的明显，他能够焚尽所有的烦恼障啊，还有所知障的这些心财，当然这个是从他自己本地的这种智慧力断除本地障碍的这个角度来讲的。所以说呢，去入到这样的一个境界的时候啊，去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呢，就体现出实际上是他的智慧力呢啊，用一种光芒啊，用一种光芒呢来做代指啊，用这种光芒来做代指，所以叫发光地。那么这种特色。就是以智慧日光遣除众生无明黑暗，跟这个颂词呢非常的相合啊，就是这个颂词就是说我所有的我有这种甚深的智慧力，愿我能够用有这个甚深的智慧力，去入佛陀所讲的所有的这种佛法的甚深要义当中去啊。那么其实这个就代指的是一种相学当中具有佛法光明，而呢自然就能够遣除无明黑暗的这么一个相状，所以呢跟三谛菩萨呢。来做一个对应，来做一个对应是这个意思。好，今天呢，这个是我们这堂课跟大家呢从这个归舍的方式啊，跟大家把这几个颂词呢再交流了一下。每个颂词呢，确确实实都很殊胜。那么希望以后大家在念诵普贤学缘品的时候学过的这些颂词念的时候呢，能稍微的做一下。愿我啊，愿我及一切众生都能够获得这个，就是这些愿力所表达的这种含义。那么我们如果每天能坚持念一遍普贤学缘品，如果能做得到这一点的话，那么未来是给自己创造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成就圆满的达成的这个到此地的这样的一种缘分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
苏伦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贝扎南潘谢蒋杰嘎那奇瓦隆扎巴伊，这比策略者哇者哇小文殊师利用满直不现回心意复燃，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恩，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唯得普贤殊胜行，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智。